弟兄姐妹平安。各位，上周我们目睹了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苦，那六个小时的受苦，每一刻这样过去的时候，父上帝的震怒慢慢消散了，主接纳我们到他的永国里面去。所以在那六个小时呢，我们主耶稣基督完全的受尽那个肉身的惨痛。但是我们每一次在理解这个十字架的时候呢，各位不要单单只有明白我们主耶稣基督肉体上所承受的痛苦，我们一定理解的事情在灵里面所发生的是什么事。那我们主耶稣的痛苦呢，是远远超过那肉身所承受的。我们问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最痛苦的是什么？可能有些人说，哇，这个罗马兵钉，哦，他们用的钉子，哦，这么长，哦，插在我身上我受不了了。我们的主难道怕这个罗马兵钉的钉子吗？或者他最痛苦的是不是，哦，所有的人都离弃他，侮辱他，羞辱他，连门徒都离开他？或者是不是他看到他的母亲痛苦的样子，心忍受不住？各位，我们的主难道害怕人的离弃吗？所以我们要问的，我们的主耶稣最痛苦的是什么？各位看到我们的主在受背叛之前，在客西马尼院的祷告，他说什么？父啊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把这个苦杯挪去，但是不是遵照我的意思，乃是遵照你的意思。各位，那个苦杯是什么？那个苦杯就是上帝对罪人怀着的一切的震怒。那这个杯，震怒之杯，叫他的独生爱子喝。对，他喝下去的时候呢，六个小时里面，他受尽了一切罪的刑罚，被当作是最严重的罪的象征的时候，父上帝那个时候啊，颜面不看他。所以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，最后他又讲，他讲了七句话，对不对？有一句他说什么？我的上帝啊，我的上帝，为何你离弃我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的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呢，他一直称呼的那个父，现在他在十字架上呢，成为了审判他的上帝。我们不可思议，对不对？所以在那个时候，真的是地狱临到他了，灵里面的那个极其的痛苦，那个创造宇宙万有的上帝，那个其实审判万人的上帝，他向他的独生爱子怀恨，那个事情在十字架上发生的事，就是很属灵的原则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有时候受难节啦，我们唱诗歌，我们回想到那个情节，那情景，我们主耶稣，哎呀，钉在十字架上流血流水，很痛苦，对，我们很可怜那一幕，很可怜他。我们人是最容易有同感，有同理心，好像把自己放在他的处境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你是有罪的，你是已经受审判的，但是你不知道那无罪的，那个完全与父能够面对面的那个圣子，他在十字架上承受我们的罪的时候，他在灵里面受的那个折磨，那个痛苦，那个审判，在那个时候，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因为我们的主耶稣这样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尽了这一切审判，叫父上帝颜面不看他，因此我们的上帝再也不会因罪的缘故颜面不看我们。阿们。各位，这句话是很重要的。各位，我们在地上的嘛，我们有很多的痛苦， 我们有肉身病痛的痛苦，我们关系破裂的痛苦，我们有生离死别的痛苦，但是你绝对不会经历到上帝离开你的痛苦。阿们。各位，你说有啊，我感觉神离开，那是你的感觉。那位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是事实，永恒的事实来的。所以呢，你不要相信你的感受。你软弱犯罪的时候，你心里面受控告，神要你来到他的面前，你幔子已经从上面裂开，神为你开了又新又活的道路，你的罪是随时能够被洗净的。你来到他的面前，因为他成为最贫穷的，使你成为富足，对不对？他为你担当了一切的罪，被父上帝离弃，就叫你不再因罪被神离弃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听到十字架的信息的时候呢，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要很清楚认识十字架背后属灵的祝福。那我们晓得地上一定是有相对的苦难的，但是圣经说什么？一宿有流泪，早晨必要欢呼。有时我们在地上，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，主啊，为什么有苦难？我们很痛苦。但是你不要认为说，主啊，我用我的苦难，我受了，然后我就还清了哈。那主耶稣为你还清了，你不要这样认为。那你这样认为是你削弱十字架的功效。那十字架上，在上面为你成就的事情，不是你单单凭你的热心啊，哇，你的虔诚啊，能够加上去，叫你更被上帝悦纳，没有这回事。你反而你这样认识的时候呢，是对你对福音不认识。你对福音不认识的时候，魔鬼一定有一个通道能够会欺骗你的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来到主前，我们因着十字架来到主前，一定很清楚，不要凭自己的感受。神会管教我们，但是神不会诅咒我们。阿们。神绝对与他的儿女们同在。所以今天我们的问题是什么？其实比我们现在有时候遇到这个地上有一些可能逆境生意失败啊，身体健康有问题啊，其实比这些更糟糕更致命的东西，是我们以为在这样的逆境里面神离开我了。比我们现在掉入软弱过犯更严重的是什么？我们心里面想，我这么污秽的人，神不会听我的祷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这个致命的意念，完全是来自我们对十字架的认识不够清楚所带来的。魔鬼是知道这个地方常常会控告我们，就叫我们的良心被谴责。有些人呢，我们问为什么他这样就是每次动不动，哎呀，受控告，哎呀，我亏欠，哎呀，我不能来到怎么样？我们看这样的人，哎呀，这个人良心很多。不是良心很多，是他不信。不信，他不信，不单单信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成就。各位了解吗？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东西，不是你能做的，不是你用你的激情、你的热心、你的虔诚能够会加上给他那个功效的，绝对不是。所以连信，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对不对？我们的信仰是信，信字这个不是你热心的信、拼命的信、热情的信，不是，单单信，唯独信。你们了解这句话吗？对，唯独正常的信啊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要正常的信。所以有时候呢，我看人家我拼命要信啊，我知道他不信。他信里面要拼命，还要拼着他的老命来信，对不对？他的信里面，哎呀，我很亏欠，我良心好像过意不去，我要受一点苦，主啊，这样你才悦纳我啊，这个又错了。所以呢，人的东西啊，都是削弱十字架的，都是神的仇敌来的。人的东西，人要用自己的表现啊，自己的功德，来好像能够被神悦纳的，这个都是人的宗教来的。但是我们每次不明白的东西就是这个，从我认识福音之后呢，我挺奇妙的，我就心里面是被神吸引，被神吸引。我的软弱当中越想靠近神，无助当中越想依靠神， 因为他用笑脸帮助我，不是用生气的脸帮助我。对，没错，我是有软弱，会犯罪。主说什么？如果你注重罪孽，他必不听你的祷告。你注重罪孽，明知道你犯罪，还偏要犯罪，还要留在罪，还要将罪合理化的时候，神不听你的祷告。但是你谦卑的认罪，你必定来到他的面前，能来到他的面前，因为那个又新又活的道路已经为你打开了。阿们。所以在这一点上呢，我们不要单单的听这个十字架，主耶稣钉十字架的信息的时候呢，我们动起我们人的良心，人的那种好像可怜的心啊，我们人很容易动这种 empathy, human empathy 的这种东西，人的同理心。神不需要你可怜他，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成就的也只有他能够成就的。今天你来到他的面前，其实你谦卑虚己，知道主啊，我什么都不能做，我只有信，也只能信了。阿们。这个你清楚之后呢，今天我们再进一步看，我们主耶稣今天他说成了，成了。有六个小时之后，这个大救恩，人类的救恩，神为人设计的救恩成了，他断气了。但是他怎么把，圣经不是讲他断气，圣经讲他把他的灵魂交给父，然后他怎么被埋葬的那个事情，所以我们要很清楚，这些都是历史性的事实。我们的信仰如果没有这个历史性的证明，历史性的事实，那单单就是我们基督徒在这边自己捏造出来的一种故事啊，神话啦，什么主耶稣死了，然后呢我们拼命的信，然后这些人全部来听这个牧师在这边说骗话还是什么。如果主耶稣今天没有死的话，我们今天为什么坐在这个地方啊，对不对？这样我们的信仰全部都是精神寄托的。所以他的死，他的埋葬，他的复活，不但是我们信的，乃是历史性的事实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更清楚的来看这一刻这一幕。那我们第二十八节，十九章二十八节，那上个礼拜我们看到我们主耶稣在上面讲了很多话。对，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话呢，是你要用整个四福音书来看的。那个有程序，那有时候先讲这个后讲这个这一些。那当然我们都知道，那上个礼拜他就对约翰说，那对母亲说，妇人这是你的儿子，对约翰说这是你的母亲。那约翰就把他带到家中照顾他了。那之后二十八节呢，那快要完成了，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，就是他已经完全的还清世人，还清他的子民的罪债。那是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，说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，就说我渴了。各位，这句话出现了我们主耶稣实际上讲的话是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很宝贵，我渴了。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当然了，我们按这生理来讲，这十字架上面流血流汗流水，这是我们觉得是完全脱水 dehydrate, 用生理的解释是这个。那我们主要是连这个罗马的钉子，罗马人的钉子都不怕，因为上面承受了一切的鞭刑之后，然后来到十字架上。那现在他讲我渴，什么意思？对不对？所以一定有属灵的意思在里面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单单用肉身的角度来解释的话呢，那这是很简单。那有属灵的含义，属灵的角度来讲的时候呢，他在承受人的罪到了极限了。所以我上个礼拜说，我们觉得是三天不是进到地狱了，地狱已经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临到他了。你们明白吗？各位，你记得吗？这个拉撒路跟财主的故事你们知道吗？拉撒路跟财主死了之后，财主到地府 地狱阴间，对不对？那拉撒路在亚伯拉罕手中，你们记得吗？财主说什么？痛苦的不得了，亚伯拉罕能不能叫拉撒路的指头沾一点水，给我凉凉舌头啊？那个，所以地狱不是一个观念， 地狱是有感悟的，你们了解吗？那我们人哦，不是最后死了成为孤魂野鬼哦，这样啊，像灵这样灵走来走去，这个不是人的被造的。人的被造本身是有肉身有感悟的，那但是因为犯了罪之后，这个肉身会毁坏的。但是主一定再来叫活人死人，对不对？审判活人死人的，属于主跟不属于主的，他们都要复活，他们要得到一个身体，重新得到一个身体，然后复活，然后来到神面前受审判。这个身体呢，就是跟着他灵魂的光景是一样的。灵魂的光景是罪得赦免的，圣洁的，圣洁公义的身体给他，再也不会犯罪。罪还在他的灵魂身上的这个受审判、污秽跟受审判的身体给他，叫他进到地狱里面去。你们了解吗？所以呢，这是永永远远有知觉、有感悟的审判来的。如果你听到这边啊，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呢，你要快点醒过来了哈，因为人信主的那个时刻啊，或者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刻，是没有人知道的事情来的。所以圣经一直把天堂地狱的事情讲得很清楚的。所以现在我讲回这个拉撒路，对，到极限，对不对？亚伯拉罕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们中间有一个神，没有办法到你的，你也没有办法到我这边。”这一切已经定局，有没有亲爱弟兄姐妹？当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，他说我渴了，什么意思？他已经承受世人的罪到了极限，那我渴了。那所以有生理的意思，也有属灵的意思。那么那二十九节，那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呢，那旁边的人反应，对不对？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，都是 vinegar wine， 是一种酒来的。那罗马人可能在那边监视那些钉十字架的人，一边饮酒啊这些啊，然后呢放在那里，他们就拿海绵浇满了醋，绑在牛膝草上。各位，牛膝草这个字哪里有？旧约哪里？犹太人一看到牛膝草的时候，马上想到逾越节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他们把牛膝草沾了羔羊的血，涂在门人门框上，对不对？叫灭命的天使能够越过。所以这个牛膝草啊，就是跟宝血在一起的哈，这个是都是有这个意思在里面。所以现在新约发生的事，主耶稣基督身上发生的事，都跟旧约有关系的。哎，拿着牛膝草上。送到他的口，我们主耶稣就尝了那个醋。那各位，我们一定要分辨哦，现在讲的这个醋跟马可福音十五章二十三节，如果你们有圣经，你们自己翻到那个地方，十五章二十三节的时候呢，刚刚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兵丁就拿着那个末药调和的酒给耶稣喝，对不对？然后要给他喝的时候呢，他怎么说？他却不受。那个末药调和的酒呢，这是一种当时候人用的麻醉剂啊，麻醉剂给他没有这么痛，然后在上面。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主耶稣是拒绝这个，拒绝，我们主耶稣拒绝麻醉药，他拒绝一切能够减轻他痛苦的方法，因为他在十字架上要承受人的罪到极点，完全的承受，你们了解吗？但是现在呢，那他说我渴了，他又接受这个醋的时候呢，其实他是用最后的力量要再次开启口讲最后一句话。你们知道吗？什么话？那下面我们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三十节耶稣尝了那醋，就说什么成了，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与父了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可能圣经里面最重要的这个字就是成了，在新约圣经里面，我们从主耶稣基督口中出来的得胜的宣告成了。所以什么东西成了？各位问，什么东西成了？所以从亚当以来，有关女人的后裔，她 所带来的应许，有关他的启示成了，对吗？还有什么成了？他完全的顺服，以至于死，成了，有吗？还有什么？我们主耶稣基督，对不对？在十字架上叫什么？一切我们人的罪债被还清，还有父上帝的公义得到满足了，成了。然后最后什么？撒旦、罪、死亡的权势，全部被击败了，成了。所以这些话哈，有谁能信？这个世界的人哪有审判？什么罪的权势，什么死亡的权势，我不怕，我现在生活很好的，他们不会了解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对我们信徒来讲，这是极其重要的事情来的，这是属灵里面的东西来的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呢，是知道我们现在这个现象世界背后，比这个现象世界极其重要的，也操纵整个现象世界的是背后，对不对？有上帝的美意，天使天君的做工，人的犯罪，对不对？达到神的宝座，然后带来的有些审判，其实这些东西都在灵里面所发生的事情。那所以我们人如果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来到教会，只有求健康、求财富，然后哈利路亚赞美主这个东西，这个不是基督信仰，不是基督信仰。那我们比这个肉身所看到的或者得到的祝福，或者看到的现在的疫情，我们更理解的是背后灵里面发生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约翰福音是你读完之后啊，你真的是成为一个属灵人。那如果各位前面没有过来的话，你们是一半才听的话，你们去听，我不能讲了，好像五十多课了，对不对？你们前面听每一个字，约翰写的时候非常的重要，那里面很大的含义。所以我们主耶稣说成了，从那时候起不需要再流多一滴血，也不需要什么动物的血，已经都还清了，人借着信能够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马太福音二十七章那时候记载什么？那是幔子圣殿里面圣所和至圣所，你们懂吗？至圣所里面是只有大祭司能够进去的，亚伦的儿子在里面献燔火的时候马上被烧死，对不对？那个地方呢是上帝神圣的同在。那所以至圣所跟圣所中间的有一个幔子呢，怎样从上面裂开到下面。所以呢，这个是谁打开的？为什么从上面？从神打开的，不是人造的宗教来撕开，然后我要见到神，不是这个。所以每一个发生的事情，尤其在十字架上那边发生，圣殿发生，灵界里面发生，神的宝座上发生的事情，都是极其重要的事啊。那我们知道啊，所以从那时候起，我们罪人因着信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，因为神已经成就了最伟大的事了。神的独生儿子为我们开了又新又活的路。所以我再讲一次啊，各位，我们如果今天主已经做了这一切，我们说哎呀，因为我太软弱，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，那个不是良心的问题，那是你不信的问题。所有宗教徒的心境都是带着这种人的良心，其实假冒为善，其实藐视神的救恩，其实还是要高举人自己的敬虔，自己能做的东西。我们自己知道，我们只有信，也只能信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啊。所以各位，请如果你们以前是拜佛拜什么，然后呢很敬虔的来到，然后现在来到教会的时候呢，然后每次听到这些信息的时候呢，我然后自己又很软弱，哎呀上帝啊，对不起，我罪孽深重啊，然后呢求你饶恕饶恕、不要带着那种观念，对不对反而你越软弱的时候，你心里面越是恩感，主啊，连我这样的罪人你都可以怜悯，为我死，除去我一切的罪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应该要感恩，感恩，谦卑，然后感恩，不是降神不好意思啊，不是这样了，对不对？ 我是明白了这个东西，我的信仰是很重要的一个突破。每一次来到主前，什么事情什么软弱都交给他，放在他的面前。那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那这些观念呢，你说我们都懂，你懂是懂，但是当你陷入低谷的时候，你很容易有人的东西出来的。所以教会界里面很多奇奇怪怪的教导，什么哎呀，我们要很迫切的认罪，我们要金钱的认罪，我们的罪太重了，对不对？是很多很多这样的道理，对不对？甚至到一个地步呢，我记得在这个十七世纪的时候呢，有一种教导，叫做预备论。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预备论 ？Preparationism 啊，讲到什么人要来到神面前，那个认罪，他们强调哇，那个认罪的表现，那个 remorse， 你的 state of mind， 你的整个心理的那种预备，然后呢，对不同层次的罪的那种认知，我们一定要来到，我们对我们的罪要到这个地步，然后呢，怎样的痛苦，怎样的哭泣，各位，这种东西很危险，这种东西讲的时候，对，哇，好像很近前，对不对？但是慢慢又变成强调什么？你认罪的那种 quality， 那种素质有没有到这个地步？那你讲这种东西就变成是一种功德了，变成人的表现。上帝就讲因信称义，对不对？你信不信是只有你跟神之间的事情，他为你成就了，你单单信。跟你要哭的半死就证明你信，哭的半死才证明你认罪，对不对？你有这种要表现的心态，好像要做给自己看，好像很敬虔，也做给神看了，这个是其实神都知道你的内心，你到底有没有真信十字架的成就啊？你们了解吗？我现在讲的这些话，也就是我们常犯的错。为什么现在整天我们要认罪，早晚要认罪，要吐我们的罪，然后跟每个人说我以前犯过奸淫啊，我以前什么的说，讲得很舒服，然后呢大家一起拥抱。其实这些乱七八糟在教会里面，搞什么情感运动做的东西来的。所以我每次讲嘛，传销更多，这些东西你跟主之间，你因信来到他面前的事。那我是每次要责备这些东西 的理由，你们明白吗？不是牧师喜欢批评人那我要讲的东西是一切削弱十字架的，一切削弱本于信以至于信，唯独信心 by faith alone， 还有什么？唯独基督 on Christ alone， by faith alone on Christ alone。 各位，这句话是很重要的，我们信仰的根基的，你不能用任何你的感觉，你的敬虔来证明你自己。那我真信了 OK， 那你下面会做什么？主日都不来不，对不对？也不会，对，你真信了，你旁边的人下地狱也不管他，那我信就好，他死没有关系，也不可能。那你的信真的有信吗？所以你的信有一个凭证，但是神说你单单信，不是用你的表现你的激情来信。那你单信，单单信的人，正常的信的人，你正常的过信仰的时候，因着你所信的来活。你会软弱没有错，你因着信把你软弱带到主的面前，因为你知道他不离开你。阿们。所以呢，这些很重要的，我们主耶稣说成了，所以我们与基督同死同活的人，感谢主了今天，然后我们的主，也说什么？我们圣经也说他低下头交灵魂，将灵魂交付神了，不是死不瞑目。那我们也要有，连我们信徒，真的一生忠心完成主的使命的人，你们真的到最后，你们会想起这些的，好像尸体反碎了，然后把灵魂交给父了。那这连我们基督死的那一幕，圣经记载也是用属灵的话，什么碎了？死在棺材了吗？那不是碎了，把灵魂交给主，作为一生忠心。那有些人死不瞑目，眼睛还是开着，为什么？因为到死那一刻，那个欲望还是放不下，所以这样，对不对？ 所以我们基督徒是其实年纪越大越靠近要建主的时候呢，其实很多东西都放下了，今生什么什么享乐啊，什么成功啊，什么，哎呀，这些没有关系了，对不对？应该这样。所以呢，心里越来越平安，就要完成主的使命，给我的使命去见他，对不对？我们一起看，继续看到，那救恩完成了。31节，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，预备日就是逾越节的前一天，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，那天安息日是大日，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，把他们拿去，免得失手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。我们知道通常钉十字架的人不是当天死的，有些人是隔天才死，有些强壮的人是过了好几天。我们主耶稣是已经整个晚上就受审判，被罗马用他的兵丁用鞭子鞭打，然后已经受到极大的折腾，你知道，然后呢，然后背着十字架到哥哥他那个地方钉死，所以6个小时就过世了，对不对？就睡了，那就是这样。那我们但强盗这些人，我们知道他们都没有，还没有死，对不对？还没有断气。那有时候罗马人呢，他们把人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一向来的做法是，那不但是几天放在那边给每一个人看，叫那些人受尽羞辱，甚至死了也把尸首放在上面。然后呢，有时候乌鸦来就是吃这些尸体，很恶心的一幕了为什么呢？就是成为一种警戒，要统治这些殖民地的时候呢，就是你们如果反罗马政府，就是这个下场，对不对？那在犹太人是很看重这些，这是尸体是肮脏的啊，这些外邦人也是肮脏的。他犹太宗教啊，其实上帝给的，对不对？犹太信仰旧约的。但是呢，它成为犹太宗教的时候呢，最恐怖的宗教，把一个无辜的人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良心没有谴责，但是有尸体肮脏所以呢要洁净，所以外在的洁净、外在的敬虔这些看得很重要。所以我跟你们说，这些人的宗教也是很多这些东西的，外面洗呀。亲人过世啊，做大大咚咚锵啊，然后给人家很孝顺啊，这些东西。你的家人活着的时候，你孝顺吗？你爱他们吗？你奉养他们吗？咚咚锵完了之后呢，来分家产吵架，哇，这些东西，对不对？什么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些你认识福音之后，你对这些东西看的就是知道恶心的东西，都是人的罪，人的假冒伪善的东西。我们来到主前的人啊，其实你听懂福音啊，这些品德的东西啊，不是单单说我们做一个好品德的人，不是讲这个东西，内在的变化，对上帝的敬虔，对人的那个爱，就生发出来真诚的爱，诚心的爱，对不对？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所以这是犹太宗教家哈，就所有的宗教了。其实我跟你们讲，就是这样的啊。不能讲这些话，有人会不会要杀我哈？那于是啊，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，并与耶稣同钉第二个人的腿，都打断了啊。所以打断这个强盗的腿，所以我们知道强盗有两个啊，其中一个是悔改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他。要去建筑之前呢，这个他们打断腿就拿了个铁柱就把腿打断，然后呢，为什么那腿断了？我说过十字架上面呢，你是要出力才能呼吸的，你整个人不出力的一被压制，所以要活真是要用力，对不对？那你腿断了没有办法推自己上去，你就窒息而死 ，die of suffocation 啊，这个所以这一幕是我们会看到，那强盗有悔改的也是受了苦才死，但是呢，你一定要看到啊，因为他死了，所以主的话又成就了，因为主在十字架上跟他说什么？今天你要与我在乐园里，有没有？ 所以今天他真的在乐园中见到主了，那有没有？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地上有暂时的苦楚啊，但是这个苦楚里面背后隐藏的祝福啊，那属灵的祝福都在后面啊。那三十三节，我们一句句看哦。那只是来到耶稣那里，见他已经死了，就不打断他的腿。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，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。那我们看到我们主耶稣的肋旁被扎的时候，那你们马上想到什么啊？我们上帝创造亚当，然后之后呢，叫他沉睡，从他的肋旁那边取出一个肋骨，照了夏娃，这个就是他的妻子。那我们主耶稣现在是怎样？肋旁，所以他的肋旁为他的心腹，为教会被扎，有吗？所以这一切都是上帝是大导演的哈，上帝在后面，只是用人的手、人的工具。就做的每一样东西，然后这见证人写下来的事，哎呀，真的很美好啊！所以水扎了，对不对？水流出来，那为什么？那有一些医学头脑很好的人就说，我们主耶稣是死于心脏暴毙啊。那心脏，我们懂医学的人呢，有些医生，心脏我们外层有一个。麻袋，然后都是水的，所以呢，心脏爆的时候呢，血这个水就出来啊，所以我们主耶稣哇，承受世人的罪，到心脏破裂啊 ，rupture heart 啊，所以呢死了。那么我觉得这种东西，我们不要去多想这些东西啊，这就是好像近代人他们忽然间又研究这个研究那个哈、啊，其实。一来传统的解释，为什么水流出来？当你的血流完之后，就只剩水了。所以这里要讲的就是，我们主耶稣身上的每一滴血为我们流尽的啊，这个意思。那三十五节，看见这事的那人就作见证，虽他的见证也是真的。并且他自己知道所说的是真的，叫你们也可以信。这是谁？这是约翰，使徒约翰。所以我们会晓得一切的事实啊，现象的事实是一定要有见证人的。没有见证人，我们怎么知道上一代的事？有没有？我们没有见证人，怎么知道？第二战或者第一大战有发生过？你第二战你生过吗？我听历史书写的啊，历史老师讲的，那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后人都是要靠见证人的见证啊，见证人是很重要的。那现在呢，要讲的，我们主要是受死复活的事情，这些事情呢，是不是单单我们现在基督徒哦，好像捏造的或者虚构的东西？一定是有一个历史性的事实。那 只不过现在这约翰记载啊，他是第一个见证人，他写了约翰福音，叫所有听读了约翰福音的人知道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啊，不是一个想象。那但是我们一定会说，约翰是耶稣的门徒，那他说自己讲的是真的，谁知道是真是假啊？你可能就讲你自己老师的话啊，还是什么，对不对？所以在主耶稣的受难受死的事情，上帝呢用了。很多甚至非信徒非信徒甚至有一点敌对基督信仰的有一些人，有一些历史家他们有一些经书，甚至他们写的时候呢，真实有发生过，有耶稣这个人，他曾经在这个犹太国就是长大，他怎么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呢？所以这个事情上，我们一定要很理解哈，因为不然的话，很多捏造的一些是非，或者有一些传说就出现，甚至其他的宗教，比如说回教徒呢，他们相信耶稣吗？他们相信，但是他们相信耶稣不是神的儿子，乃是一个先知，然后。 回教徒一般上说耶稣其实没有死，他们那明明有他钉在十字架上。我曾经跟一个回教徒传过福音，那我也问过好几个，他们我们相信的是那个钉在十字架上的不是耶稣本人，阿拉换了他的脸，原来是犹大在上面把换成犹大的脸，你们知道吗？有没有听过？然后呢所以祭司长看上去的时候，是耶稣，但是其实是犹大，所以是犹大被钉十字架，自由应得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些传说，这些宗教出来的有一些道理啊，或者一些他们对事件的解释，所以会叫后人会疑惑的。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知道，那我们读到这段，你看到这一幕的时候，那到底耶稣有没有钉十字架？有些人问你，你怎么知道啊？你2000年前你活着啊，对不对？哦，约翰福音讲啊，约翰福音是谁的经书？你们基督徒的经书啊。那这个回教经书不是这样讲的，他们这样讲的时候，所以呢我们一定说有圣经里面有几处啊，不是圣经，就是历史记载里面有几处啊。首先 AD73年，我这边写出来了哈，Marabba Serapion 哈，这是你们自己去查你们会知道的啊。这是我们基督教的一些辩证论护教的时候呢，我们常用的。他是谁呢？他是一个罗马当时候的禁欲主义的一个哲学家哈，在罗马整个省一个希腊这个禁欲主义的哲学家。那他就有一次写一封信给他的儿子，他说在人间里面，在 AD73年的那个年份，他就是写信给他的儿子，有一次说人间里面有三个极其不公平的事情。第一就是苏格拉底，我们都很懂苏格拉底哲学之父，他被谋杀的事极其不公平。第二呢，派塔戈拉斯在BC 4跟5，一个希腊哲学家呢，他被焚烧啊，所以他是一个哲学家，他认为这个哲学家是很正直的，对人很有贡献的，但是他却被人焚烧，极其不公平。还有第三，最不公平的就是犹太人有一个很有智慧的君王，被他们杀了，他指的就是耶稣，你们知道吗？所以呢。连这个希腊哲学家不认识神的人，他有讲这样的话啊，所以我们会知道啊，这是我们主耶稣的死是一个历史性的事实。另外 ，Josephus 是我们一定懂的啊，我们去以色列哪里，或者我们读很多历史的，我们知道 Josephus 是犹太历史家，他在 AD90年的时候，他写了有关犹太人的历史，那时候他提到施洗约翰，两次提到耶稣的事情。讲到他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害被钉十字架上的事情，所以呢，这是几乎所有历史家都会接受 Josephus 的记载的。那还有另外一个有罗马历史家 Tacitus 在 AD116年写了最后的作品，那时候他提到尼禄皇帝在 AD64年他就焚烧罗马城，你们知道这个事情对不对？然后他嫁祸于这个基督徒，所以开始逼迫基督徒，所以这个他有写这个的，我们都知道这些是事实来的，对不对？很多历史家都有讲。然后他也就提到耶稣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刑的事，他是非信徒。然后最后就是还有这个巴比伦的犹太经书，那犹太法典我们叫做这是犹太法典呢，就是我们每次讲 The Babylon Talmud， 这个是 AD200年的时候讲到耶稣这个人啊，耶稣啊，在犹太人当中的一个行邪术的人，他们是这样敌对基督的啊，但是他死在这个罗马政权就很强大的政权之下，所以连这些藐视耶稣的人啊，他们你看上帝都用他们，为的是什么？叫他们写出真有耶稣这个人，真有他那时候活着，然后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的事情，所以叫后人没有办法推诿。所以有一些护教学者呢，他们是专门研究耶稣的 这个人真的来过死，然后怎样埋葬，怎样复活，对，那些事情啊，那个证据考古学一一找出来的事情啊，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多的。你们如果很想去读的话，你们买一个这样的书来读好不好？那但是大概跟各位说，所以一句话来说，我们的信仰不是空谈，不是虚构的东西，历史性的事实，连敌对耶稣的人都记载的事情啊。三十六节，那三十三，所以三我们，然后这里说三十六节，我们一起读好吗？三十六节，这里这些事成了，唯要应验经上的话说，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。经上又有一句话说，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。这里有两节哈，各位，首先第一，我们知道主耶稣他的腿没有被打断，就是他一根骨头都没有折断，这是诗篇三十四篇所已经预言的事。但是为什么上帝在那个时候不让他骨头被打断？因为你要知道，在逾越节的时候呢，在以色列人他们吃逾越节的那个羊羔的肉的时候，上帝那时候说什么？这是外邦人不能吃的，就你们吃的时候呢，那羔羊的骨头那不可折断。所以因为将来那个为你们死的，他的血和肉我完全舍去的，但是他骨头没有。所以所有的旧约所预言的那个新约的弥赛亚，一撇一画都要成就出来。那因此我们才会相信啊，现在我们主耶稣讲的我必定再临，我们才会信嘛。如果旧约讲他的东西，新约他来的时候没有成就，那他应许的我们怎么会信？所以上帝是很有逻辑的，上帝是会解除我们心中一切的疑惑，也他会拿走那些疑点。所以没有一个人到时候来到神面前说，上帝你又没有给足够的证据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讲这句话的，对不对？证据也给你们了，圣灵也给你们了，都给你们了，只有你们不信，对不对？那就这个。然后呢，三十七节这里讲到经上说一句啊，他们是谁？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。这句话是在撒加利亚书第十二章，你们一起看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十节，有吗？ OK， 这里这句话这么说，旧约的预言，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，就是以色列民，对不对？他们必仰望我，就是他们所扎的，必为我悲哀，如表独生子，又为我愁苦，如表长子。各位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如上长子，对不对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句话到今天来讲成就了吗？还没有完全成就，还没有完全。这个是这句话是要讲以色列的大悔改，以色列全民的大悔改。你们会知道，在旧约历史里面啊，旧约预言讲完之后呢，后来我们走到新约，基督来，然后死而复活升天了，然后使徒行传来了，保罗向犹太人传福音被抵挡，然后福音走到外邦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时候来就这1900年，这是完全成为福音成为了外邦人的历史，进到外邦人的历史里面。所以这是外邦的救恩历史，但是这个救恩历史呢，一定会到一个地步会回到什么以色列人，所以以色列人一个全民大悔改的会发生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时候还没有到，现在你到以色列去，就2%的人是信徒，而且信的时候也不清不楚这样的，很多是这样，是有一点迹象，但是大致上是刚硬的。他们把耶稣这个人当作是受咒诅的，所有挂在木头上都是受咒诅，到今天他们还是相信耶稣的身体是给门徒偷走的。那我们读到后面我们都知道了，到今天还是相信这个，那民族极其的刚硬啊。但是最后有一天，所以当时候只有犹太人保罗希腊这样的人信，然后把福音传到外邦，福音再一次会回到以色列。那最后呢，读完这边之后呢， 我们现在最后五分钟就剩下来，我们回到耶稣的埋葬，我们走到耶稣的埋葬这边，我们会看见有两个门徒出现。我们主耶稣受难而死之后呢，这两个门徒出现，他们是谁呢？这些事以后，由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，只因怕犹太人，就暗暗的做门徒。各位注意这句话，暗暗的做门徒。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，比拉多允许，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。又有谁？尼哥底母，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，带着墨药和沉香，约有多少？100斤钱了，100斤是34公斤啊。所以你们会想，尼哥底母他也是相当于富裕的啊，约瑟也是相当。约瑟其实这个约瑟，亚利马太人约瑟是 Sanhedrin 公会的其中一个成员啊。所以呢，在这些领袖层里面，不是所有人抵挡耶稣，但是我们会知道，在领袖层里面有压力，尤其是你坐在那个位置，所以他们就有点暗暗的做门徒。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在众人面前承认主啊，但是我们也知道有时候有人信心的缘故，而且他们身在的那种处境里面不是这么容易。那在那个时候呢，他们就暗暗做门徒，其实一直听耶稣的教导，心里是信基督的，但是不敢表明出来。一直到我们主耶稣受难的时候呢，他们就放胆出来，在耶稣的埋葬里面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。所以我们会看这个两个人的出现。那你们问，那这个耶稣的埋葬重要吗？那我们主耶稣的埋葬其实圣经也有预言的，但是我要说的，犹太人是很重视死人的埋葬的。因为如果一个死的人连好像这样被乌鸦吃掉啊，或者丢在路上啊，被狗吃掉，这样就是人都慢慢会觉得这他受咒诅啊。所以我们主耶稣还清了罪债之后呢，接下来所发生的事都是把人引进，要他们能够被神吸引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呢，接着他们两个人那做了很重要的事。所以现在这个亚利马太约瑟，他去找比拉多取耶稣的身体。各位会想象虽然圣经没有记载，他必定要拿一个梯子爬上十字架，对不对？然后用器具把那个钉子从耶稣的身上钉出来，然后血淋淋的身体然后背下来，然后要去洗他的伤口。所以那个整个的伤口，整个身体你受伤，然后他的肋旁，他的手脚，然后整身流血的那个样子，那全部他就亲手碰嘛，然后洗嘛。所以如果我们说耶稣真的死了，不是晕倒，不是重伤而已，谁最清楚？一定是约瑟跟尼哥底母，不是门徒，是他们两个最清楚的。所以过后如果有人说这个耶稣没有死，只是晕倒而已了，然后后来跑出来啊，所以他们这个两个犹太领袖，其实整个犹太领袖曾是抵挡耶稣的，他们会作证的。所以你看，我们主都预备证人，预备证人。所以圣经里面在以赛亚书53:9那个地方说，我们主耶稣与财主同葬啊。这个意思是什么？其实原文不是这样讲，原文是 He is rich in his death， 就是在很富裕的被埋葬。所以有很富裕的人，就是像尼哥底母讲，就34公斤的这些墨药、乳香啊、沉香来包裹他、包扎这样其实预备他3天后复活啊。当然不做这个，他也会复活。但是我们都知道圣经的话，每一句话。如果我在想，如果我是这个约瑟尼哥底母，在那一刻触碰耶稣的身体为世人而死的，然后只是没有生气在里面，但是你这是很激动的事情，很激动的事情那40节我们快点40节，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 规矩，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，然后怎样？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院子。各位，我们主耶稣三天在这个坟墓里面，有些人问为什么三天，不是四天，不是五天？首先，上帝要三天就三天，那为什么不要一天就好？我也想这些，可能一天你们真的会觉得耶稣有没有死，可能他晕倒了又起来。各位，埋葬包裹，其实也 门徒的心啊，就已经把耶稣的死当作定局了。通常人埋葬了，对不对？ Burial 就是你讲这是已经定局的，所以要够久，对不对？三天已经不可能再复活的，就包起来这样的事实，那已经知道的。那主要是我们不要只有懂这个 事情。罗马书六章说，我们与基督，我们在基督里与他一同死，一同埋葬。我们的旧生命已经埋葬，与他一同埋葬。所以我们现在还会犯罪吗？会。但是我们已经跟罪没有关系了，罪已经埋葬了。了解哈。你们看第四十一节，我们一起读。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院子，院子里有一座新坟墓，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，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，又因那坟墓近，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。各位，最后我们会看到约翰记载的每一句话里面，耶稣在一个院子里面，罪在那个地方埋葬，亚当也在一个院子里面犯罪了。各位，有没有第一个亚当跟第二个亚当不一样？对，但是圣经的记载很奇妙，对不对？在伊甸院子这那个地方犯罪，但是现在在另外一个也是院子里面罪埋葬了。有没有？真不一样。然后很重要，这里强调这个是新坟墓。为什么要强调？因为犹太人也是有这种迷信哦，说哦，如果看到一个人真的复活的话，是不是他动了有一些很圣人或者先知的身体？哇，所以呢忽然间活起来。以前这个旧约的时候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吗？所以上帝要 make sure， 要很清楚的让读者，让犹太人知道，这是没有人进去过的坟墓，不可能有任何的机会复活的，除了上帝的大能，除了上帝叫他复活的事情。你们了解吗？所以上帝是最好的导演，在这一切的事里面，我们知道主要做的就是连那个细节告诉我们，叫后人不能推翻耶稣的受苦、受死、埋葬与复活，然后也很多很多神所预备的这个见证人，叫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是真真实实的，是不但是心灵里面的切据，也是历史性的事实。阿们。愿主祝福我们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今天把你死而埋葬的这个事情，也其中的意义属灵的意思也向我们解释，叫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把主的死而复活的事情当作很草率的，我们都要很清楚的明白，我们的信仰是有根基的，是能够向世人解释也我们能够护教。主，我们知道你做的这一切事情，是因为你都知道我们的信仰有仇敌，尤其是那常常叫人疑惑的灵，也常常控告我们的邪灵。在这个世上我们知道他已经完全败落了，因为你在十字架上已经成为挽回祭了，你已经满足了父上帝的公义了，也把这个义归于我们。我们感谢主，愿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大君王，我们主耶稣基督，那个为我们人、为你的子民成就的最伟大的救恩的我们的救主。我们感谢你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